感谢神，今天早上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也是神的恩典哈。因为主牧师跟我讲了以后，我就，想到讲什么呢？因为现在讲的跟中午在圣道堂讲的题目应该不一样啊，对象不一样，所以我就讲什么呢？我就想到，梅最近我跟他谈过，前一阵跟他谈过，我就觉得。或者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吧，也是，我一直很看重的。虽然我是单身的，但我觉得这个家，我常在做一些辅导啊，辅导的工作，发觉这个家，这个基督徒的侍奉跟家也很重要，很有关联。所以，感谢神吧，也请你们，一方面听，一方面为我祷告啊，因为。这个感谢神，这一阵子呢也是蛮，很多事工蛮疲乏的，现在就是完全靠神的恩典，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篇的信息啊，把基督活在家中呀，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再次谢谢你，这莫大的恩典，就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敬拜啊，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孩子祷告，让会众听到不是从孩子出来的声音，而是知道这边的信息是你的心意要放在我们的里边，帮助我们。这是从刚刚我们唱的《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都很熟悉，但主耶稣做的确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恳求天父啊，这个时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同蒙恩典，经历到主你自己的能力。谢谢主耶稣，也求主真是也纪念一些出信的在慕道的就纪念每一个，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主耶稣你自己。谢谢主。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想一个问题，然后就是常常我们说，哎呀，跟家人传福音很难。我常常听到人说：“哎呀，跟家人传福音的确不容易。”我跟我的老爸爸、老妈妈也是经过很多年，传福音的确不容易。为什么呢？为什么？对，因为他们最了解我们，他们生我们、养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个性，我们是怎么样。但是，他们也天天看到我们的所言所行。所以跟家人传福音的确有它不容易的地方啊，但是这个家庭是一个我们信仰真实的地方。我信仰，我信得很虔诚，我侍奉主，我读经祷告，但是我的家人最了解、最看得到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记得，我是1968年10月23号决志信主的。我父亲说：“哎，奇怪了，就说以前我会不高兴，会发脾气，会冲门呐，什么等等。但是我爸说：‘哎，就说我信耶稣以后，竟然听到有不开心的事情，但竟然听到我在房间里唱起歌来了。这个是第一个我印象很深，这个。”我1968年，你看这个多少年了，我仍然记得这一句简单的话。我爸爸说：“哎，伟国，我真正的名叫周伟国，哎，不一样了。”就跟我妈说，我能够在房间里唱起歌来了啊，这是第一个让我的家人看到。今天早上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也往往在侍奉的时候，我常常会碰到一些的父母亲或者没有信主的家人就跟我抱怨， 抱怨一些事情，就是他们的孩子啦，或者他们的配偶啦，在种种方面就是让他们很生气啊，还信什么主嘛？这样等等，我都听到这些，所以我今天想借着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分享这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叫流星，我们现在蒙恩了，那我们在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上面，我们怎么样？圣经上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那么怎么样？在不信主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当中活出来呢？所以我三点的第一个，家庭是一个，我们信仰最真实的考场。把爱活出来，比把道理讲出来更重要。不要急着改变家人，先让神来改变自己。这些方面我都有一些经历，待会儿跟大家一起分享。这边我们看，第一点呢，家庭是信仰最真实的考场。今天福音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爱主不是单单在教会，更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而家庭呢，就是信仰每天被检验的地方。我记得1975年呢，越南战争啊，越南啊战争的时候，那很多人逃出来。那个时候我在美国东部住，那个教会，我在那个华府中国教会，我们那一年领养呢，认领了50个家庭，50个家庭多半是已经信耶稣的吧，或者是慕道的这样50个家庭。那其中呢，后来不是同一起，后来就是听说一个被逃出来的一个家庭就说，哦，在越南有他们主日学的。2个孩子现在被送到 Arkansas 那边的孤儿院，就讲，所以有一个美国人叫 Jim Boswick，他开了40个小时的车子，把这2个孩子从孤儿院带出来。那在教会里，没有人敢领养他们，所以我那时候也是糊涂吧，或者当然也有神的美意，我就说我来领养。那时候爸爸妈妈一起住嘛，要领养他们。因为教会人看到2个男孩子，一个7岁，一个8岁，都害怕的，就要来领养。但是这个孩子，男孩子都是皮嘛，打球啊，这牛仔裤，这个整身的泥啊，这样子，然后不听话。我妈妈说：“你再不听话，我就把你送回越南去。”所以我就跟我母亲讲，这个不要吓到他们，已经他们。被送出来，父母亲没有出来，就是他们两个，经过打仗，就会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跟妈妈说不要吓他们。我妈说我说了什么不对，所以我就跟妈妈辩起来了。在辩起来的时候呢，我妈说你信什么主嘛？信主脾气还这么坏，哇，这个当头一棒啊，当头一棒。那时候我还没做传道人啊，只是教会一个姐妹吧。但是仍然的当头一棒，你还信什么主？那时候我母亲还没有信耶稣你信什么主？信主的脾气也这么坏，所以这个家庭呢是信仰最真实的一个考场。我爱主啊，我追求啊，在教会参与各样的服事，但我在家里边呢，哎呀，一不对就变，就争执。我其实我从小到大从来不会跟父母亲辩嘴的，所以那次我妈也觉得，诶，从来没有看到为什么我为这2个小孩子不认识的小孩子会跟他辩，我妈就很生气，所以这个给我是当头一棒，提醒我那时候父母亲哦，那时候我妈妈已经信主了，抱歉，就是我妈已经信主了，但她仍然讲这样的话，我妈妈是。1974年信耶稣的所以不管怎么样，那我妈妈还刚刚信，信心还软弱的时候，但是我这样对她，她就受不了。她说：“信什么耶稣？脾气这么坏。 就是跟他讲我一个失败的见证，但感谢神借着这个失败的见证，神提醒我，我身边的人非常重要啊，他们眼睛都在看着我。很多人认为呢，我们传福音就是出去讲福音，其实不尽然呢，不尽然。我最近在另外一个教会讲道，我在基督一家主堂讲道，就是。让万家看见耶和华的救恩，不是说听见，看见。今天你要传福音，传福音，很多人不愿意听你讲福音，但是你活出来了，特别，让他们看到，去羡慕。这边用彼得前书3章1节说：“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人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当然这个也可以说 reverse 啊，因丈夫的品行被感化都可以的。我不是要篡改圣经，但是我想这边，就是讲妻子，不单单妻子嘛，就是配偶，因为的好品行感化过来，我就记得，我不扯远了，但就是这样。就是不是因为我们讲得好，而是因为我们活得好，活出福音。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在不一定说未信主的这个信主的中间也要活出见证。我跟我的同工常讲，我要求我自己，不单单在未信主的人面前传福音做见证，我在同工面前我也要活出见证来。否则他们不会听我的啊，叫他们做成不会的，那我要活出见证。他们因为这样，他们也愿意这样去侍奉主。所以这个我们往往讲的很多，但是活出来的就比较少啊。家人这边我讲呢，家人可以不读圣经，但他们却天天在读我们。Again。一样的，就是说，他们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看到我们不是啊，我们很虔诚，每天读经祷告，样样都做足了，但是他看到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今天在美国，说老实话，美国以前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为什么现在堕落到这样子呢？我看看以前早期一些圣诞卡片呐啊什么的，看到哎呀，大家一家穿得很盛装啊，这个像礼服一样的，带着孩子上教堂，现在很少了，很少了，就是因为尤其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越来越不愿意，叛逆。其实如果小孩子从小在家里面看到一个敬畏神的父母亲，耳濡目染，孩子不会走偏的，孩子不可能走偏的，所以就是。这个父母亲很重要，给孩子的榜样。我们在家庭里边，或者我们在教会里边很属灵，但回到家，大家讨论批评教会，批评哪个执事长老啊，糟糕了。这个孩子看哦，你们也是这样吧？他们会看这些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他们看我们信主有没有改变呢？我大概几年前在教主日学的时候，讲完有一位师母吧，师母啊，就说我是信主很多年，但我不觉得我有任何改变，我不觉得我有任何不同，这可能有点问题哈。他讲的意思到底是怎么样，我没有太明白。如果真的照他所讲，我信主跟没有信主没有什么改变。最近几个礼拜前，我带一位姐妹。觉知之前，他就问我说：“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有什么不同呢？”问我这个啊，我就回答他问题。感谢神呢，那天他就觉知信主了，这也是神莫大的恩典啊。所以这些我们的在我们周围的家人呢，我们的职场的同事了，我们学校的同学了，我们这些。这个在社区的人，你的邻舍就看，哎，这个人基督徒哦，信主有什么不同呢？有没有什么改变呢？他有没有活出爱？有没有耐心呢？就像我刚刚讲我的失败啊，妈妈 在讲了，把那两个孩子，我就跟妈在心理学、儿童心理学上面讲，应该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妈也没读过心理学，那我就没有耐心了。我觉得，哎呀，这人家这两个孩子父母亲没有出来，经过打仗，人家已经很惊吓了。从儿童心理学怎么样去辅导这两个孩子，我没有耐心啊，我缺乏耐心，也没有温柔的心在那个时候。所以神就借着我妈妈这句话当头一棒，所以家庭是一个福音最好说服力的地方。当我们活在人家父母亲即使不信，他看了，哎，我的孩子的确不一样哦，信了耶稣的确不一样呀。所以像我父母亲，我特别母亲，年纪大，她活到98岁，她常常跟人家讲。我如果不信耶稣，我就是一个很最可怜的老太婆。她以前不信不信的嘛，但信了耶稣，她知道不一样，她经历的不一样。这个我父亲，我出去宣教的时候，我父亲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得到神的恩典，比你在的时候更多。”他经历的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心关心所以他的说。我现在经历神的恩典比你在家的时候更多，因为我在北美的时候，人家说哦，这是 Betty 的父母亲，但是我不在呢，人家直接关心他，直接的去爱他们，接送他们去教会，所以我父亲看到基督徒这些好行为，就说啊，我们现在经历神的恩典比你在的时候更多，这个呢。这边有一些的提醒，很多基督徒呢，对外人很好，对家人最差了，这个也是我犯过的毛病。但感谢神呢，神再次再再的提醒我，对外面教会的人很好，回来对家人也要一样的，就里外一致的。我听过有一个做母亲的讲。讲他的女儿，信主了，家人都不管了，在教会帮忙洗碗，做一些很勤奋、很勤劳，回家就让他洗个碗，就不愿意，还有一个做母亲的没信的就说，哎呀，他就是奉献给教会的人很多，家里的经济就不管，所以种种这些都是给我们基督徒很好的提醒，所以这边呢，有人讲说，我们把最好的脾气给了外人，却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我们最爱的人，这个都是连包括我在内很好的提醒啊。所以这个家人呢，我们身边的人呢，看在眼里边，他们怎么样能够信耶稣呢？但如果我们真是留意这一方面里外。一样的，不急啊，不要太着急啊。我们怎么样？如果我们活出来这样的生命，家人很难去相信说这位神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他也不愿意相信。这边第二点讲到，把爱活出来比道理讲出来更重要。你活出来是非常 powerful 的，人家看到会羡慕。这个我以前讲过，在云南做麻风康复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小弟兄，夫妇两个，他们要上山做这个康复工作，他们经过一个店，一个小店，去买一包盐，但是这个店主呢，找钱找多了，他上了的公交车才发现，哎，老板找钱找多了，但来不及回去嘛，等他一个礼拜做完了这个，清理工作以后，他回到小店，就跟老板，什么事儿？他说上礼拜我在这里买包盐，你找钱找多了，我现在拿来还你。这个老板说，哎呀，奇了大怪了，这个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所以这个弟兄呢就说，老板不是我好，我是信耶稣的，所以活出来，你跟他讲讲福音，他可能赶你走，但是呢，你活出来的见证。活出来的非常 powerful，就让我们看到，爱是一个 最有力量的见证，活出爱。有一个姐妹说，我一拿起圣经，我丈夫就开手机玩，会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要太快的讲，就慢慢的、慢慢的。我常常做辅导的时候，跟做妻子的，多半是妻子跟我谈哦，我就会鼓励他们要耐心活出来呀。你不能急着要他一定要赶快信耶稣，有时候我们特别急、特别急，他就越反弹。不管我们的配偶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一样，你越着急的，他越反弹。所以，这我们耐心的去活出来，做我们在教会里面忙活，但是我们在家里面一样。我在中国做培训的时候，往往有一次跟许多的各地区的领导一起，在一个这个 top leaders 跟他们在分享这些，哭了稀里哗啦，就跟我讲啊，我对不起我的爱人，我对不起我的母亲。因为都是这个很忠心的去侍奉主，但没有得到一个平衡。有的有一位姐妹吧，正在东北的地方，她一个人牧养七间的教会，但是丈夫跟人跑了。在中国，这个农村，往往有这边这样的。那有一个姐妹，我在助学金审核的时候，一个姐妹读大学，她说我从小到大。我很恨我的母亲，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一餐的热饭。妈妈要钥匙交给我，回家自己桌上饭菜已经摆好了。妈妈也不是不做饭，但她说从来没有吃过一餐的热饭。她大学的时候，她说以前我不懂，我非常的恨我的母亲，但是现在读大学明白，能够接受。所以这些往往我们就是爱主爱，在圣经上就是我们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爱父母，不要胜过爱主，但不是说要不爱，但是要平衡，不能说，一味爱家人不爱主，或者说一味的爱主忽略了家人的需要，我们需要平衡，因为我们周边的人都在看，看我们怎么样。那这边不是叫我们不要传福音，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活出来的方式来影响。他们去羡慕，这边这个刚刚唱的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现在正在辅导。一个个案，不是在加州的，在别的地方。夫妻，丈夫有父母亲，那弟弟，一个没结婚的弟弟的照顾。妻子呢，是中国来的，丈夫是广东人，妻子是中国来的，也有父母亲，母亲，妹妹的照顾。哇，这两家的这个原生家庭，老人身体都不好，所以。这个彼此的怪责，昨天晚上还在谈。那个妻子就说，她的丈夫，辞掉工作了，不先找到工作再辞掉工作，辞掉工作到处找找不到。那妻子在工作，做得不好，不错的工作，所以这个妻子在埋怨了，我回到家累死了，他没做饭，他不上班也没做饭，我回来还要做饭。就很多的 complain，然后这个丈夫就说他去，这个妻子说他是每一次去看他妈妈，就很晚才回来，不做饭，我累得要死，还要做饭，有很多很多这些，这彼此的怪责啊，这样，所以我也把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也跟昨天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的辅导，很多的，我说如果。大家从爱出发嘛，先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爱。”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我们侍奉是从主的爱的激励，然后我们也愿意去爱主，才会侍奉。如果说当做是一个 job，一个责任， 我们就很容易累，很会有很多的抱怨。圣经上面讲说，你看到人眼中有一根刺，你想到自己眼中有梁木，所以这个都是圣经的话。但如果我们不用，不 apply 到我们生活上，你只是神的话，我用不用呢？就是不用，不用就我们经历不到神。所以我昨天在在的跟他们一起的祷告，我说你们中间的这个纠纷啊，咱们彼此怪来怪去。太太就说，我现在我身体也不好啊，我很累，我老板对我也不好。这个，我说这个归根结底啊，就是人的罪。人的罪才出来。如果你从爱出发点，你不会有太多的埋怨，因为你已经是不满了。你这个做丈夫的为什么不出去找工作？他不是不去找，也去找。所以我最近也劝他说，无论什么工作，part-time 也好，在商场去帮人家装菜也好，你不要完全不去那个呀。那你就一直听你的太太数落你吧。所以这个很不容易，所以我就讲说，你们两个这个两个吵不完，彼此怪责不完，归根结底是你们跟神的关系疏远了，跟神的关系疏远了，才会产生了主耶稣为我们承担罪被钉死，我们还有什么在彼此怪责？如果你们不是从彼此的爱，神的爱的激励。你们的日子过不下去的，就吵架当饭吃了。所以这几节圣经大家都很熟悉，也可以唱，但如果我们不照着做，是太困难。所以这个就是家庭最真实的见证，怎么样活出来？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但容易吗？不容易。但不是说不可能。当我们愿意去学习，当揣摩，当我们遇到什么事，我们在想。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的？呀，把我的配偶当做仇人不成吗？呀，大家就两败俱伤，很累，这样的日子很累。你做任何东西，你就会在工作上也会埋怨啊，老板对我不好，谁在同事对我不好，啊，我累了，我怎么样？所以这些都有的时候是借口，也许是真实的，但是呢？归根结底，从我里边的罪发出来很多怨言。这边真正的改变是从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一句谢谢的话，一句对不起，我主动的去帮忙。要主动，你不要期盼你的配偶来跟你说对不起。主动啊，一次的陪伴，一次的安慰，哎。一次的闭嘴，shut up，就 stop it，不要再继续讲。所以，少说一句话比多说10句话更有力量。这也是我在学。以前我在服侍的时候，经历一些的，这些都是当然，服侍神都是基督徒嘛，给你穿小鞋，排挤你，嫉妒你，都有。但是呢。经历的时候很难受，但是神后来提醒我，要主动的去跟他道歉，主动去接触别人，所以我经历了，我就觉得好感恩，这个去承认这个跟人家说对不起啊，这个不丢脸的啊，神喜悦我们，当我们愿意主动去这样去做的时候，让神来改变对方，我们改变。自己都不容易，还要去改变对方不成，不可能。所以神要我们的是去改变自己啊，然后神让神来做工，让神做改变的工作啊。我们就说啊，对不起，我刚刚说话太重，这个就是福音。因为基督徒愿意认错，不是输了，那是得胜。当然是真诚的，不要假惺惺啊！我认错了，你就应该怎么样？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怕耽误很多时间。我以前在 Washington DC 上班，发生过啊。我跟我的同事讲，因为他也是基督徒，一个师母。后来他说：“我接受你的道歉。”哎呀，我心里就很不舒服了。就我后来想说，我真的没有真诚的道歉， 等到我回到家，那个礼拜五我要父母亲要我带他去买菜，电话铃响，啊，接起来电话应该是对方，对方在电话里面哭，他说我希望我爱你比你爱我更深。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这个心里面很复杂啊，我就很愧疚啊，觉得我更加哦，照圣经说。生气不可以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我做了，但是没有真诚的去做，啊，神也不喜悦。但是即使我这样的软弱，但神还是让我看到，当我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做工。这个对方羞辱我的，因为我们 carpool 回来一路羞辱我的，然后竟然收到电话说啊，我希望我能够爱你比你爱我更多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看到自己的软弱，但是只要神光照我们去改，那还是神还是喜悦家庭最容易受伤，因为太熟悉了嘛。同工中间也最容易受伤，因为大家太熟悉了，随便讲话以为没事，但是一句话可能就重伤了，哦，也最容易。累积这些累啊、委屈啊等等，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要彼此的饶恕，不是因为对方值得，而是因为神先饶恕了我们。神先，我不饶恕人，神也不会饶恕。所以神先饶恕了我，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也要去饶恕，去接纳对方。第三点之后，不要急着改变家人，先让神来改变我们自己。让神改变我们自己。很多人信主以后祷告啊，改变我的丈夫，改变我的妻子，改变我的孩子，改变我的父母，和改变我的同事，啊！但是主常常说，我要先改变。前，我刚刚不知道有没有讲到，就是最早父母亲从台湾来了以后。我没有想到，我还是一样很忙于教会的服侍啊、探访啊、辅导一些单身姐妹但是忘记了神提醒我，你家里有这对老人还没有信耶稣啊，所以让我学习先顺服不信的父母。当我愿意学了去照做了顺服还不信的父母。上帝自己做工，所以后来我父母亲，母亲先信主，父亲才信主啊。最后我最先，我爸爸也说他也要去做教师，这是神的能力，不是我做了什么。这个我们可以决定的事情，今天啊，我们祷告，今天我要不要像基督啊？我们唱的歌是我们更像主耶稣。更像主耶稣？What？哪些方面更像主耶稣呢？我们自己做不到。主啊，我们祷告，主啊，我愿意更像主耶稣。当我面对困难或者 difficult person 的时候，主啊，你让我学习更像你，你的柔和，你的谦卑。今天我要不要温柔呢？要不要像基督的温柔？要不要像基督的忍耐？要不要像基督的饶恕？要不要像基督，为了父的差派，全然的摆上自己？所以这些我们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祷告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不断的活出基督的时候呢，神就会按他的时候来做改变的工作。神，我们先容许神来改变我们自己。这个。有些弟兄姐妹，为家人祷告10年、20年甚至30年，还没有看到果效。往往有人跟我讲说：“朱教士，我要回中国，我怎么跟家人传福音？”我他妈祷告了很久了，我自己也是为父亲、母亲信耶稣祷告了很多年，但神做工，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负责活出见证。神就负责改变人的心。 啊，这个我经历了很多这些，我们负责做见证，而不是做着活出见证。最后这边呢，有给大家，最后呢就是有三个提醒吧，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家庭是信仰最真实的一个考场，考验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对基督生命是不是真的跟基督相连呢？考验我们怎么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第二点讲的福音是先活出来。不是讲，我们讲的头头是道，人家听了烦，但是我们活出来是非常 powerful。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关顾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看到这个 Pastor Sam 还有这个 Paul 啊，他们这一班年轻人就在他们中间活出来，活出爱。第三点讲的家人不一定先听我们讲基督讲福音，先看到我们像不像我们所讲这位基督。有一次，一个宣教士去了非洲某个村庄，在讲耶稣。那个村民就说：“哎，你讲这位耶稣前不久在我们中间的，就是前面那个宣教士活出来的，他生活见证出来，就像第二个宣教士所介绍的这个基督一样。”所以这个也是非常 powerful。但我们不敢说我们 exactly 完全像基督，但是渐渐慢慢。有某一方面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爱，他的耐心，他的爱心，他的柔和谦卑，就能够吸引别人的，所以这个最后呢，就讲到，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家中的光，这个马太福音5章上面讲，你们是世界的光。这世上的光，这个光不是放在斗底下，放在台面上，照亮一家人，要人见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神。就是我们是用爱来照亮整个家庭，活出爱。我们在外面可能很忙，回到家下班了还要做这个做那，累得要命，活不出来。主啊，帮助我，我们求主帮助。所以，但愿我们的家人都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看见耶稣，看见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一个宗教，而是真正改变生命的一个福音。所以，但愿我们有一天呢，也能够说，我也想认识他们这些在我们周边的亲人也好，同事也好，同学也好，他们哎羡慕，我也希望能够相信这位改变生命的主。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信息，我们大家一起学习，我们的配偶或者有还没有信的，或者比较软弱的，我们需要留意我们怎么样活出见证。我曾经好多年前的三藩市，我以前住在帕德洛玛，但是周末我出来住在一个人的家，一个姐妹的家庭，我听了她弟弟的弟妹。跟他一起住，这个弟妹就早上就说：“老公，你跟这个娃娃预备奶瓶，预备换好尿布，我要去教会念诗了。”大概是经常这样吧。我那次听到，我亲耳听到，我不要去教会。那先生就埋怨：“你去教会念诗，教主学，把什么这些都丢给我。对跟错呢，我不去批评，我不去论断。”但是这些让我听见了，我们往往有时候侍奉忽略我们的家人，没有一个共识，彼此分担，变成一种埋怨，就不荣耀神了。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一起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当你的话语再一次显明出来的时候，主，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看到我们还有许多的地方需要被主来雕琢，就在我们的身边，有我们的亲人，有我们的直属的这个亲人，或者是亲朋戚友、邻里，或者我们职场上的同事，或者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舍，主耶稣，求主帮助我们来活出福音，叫 我们有不一样的生命来见证你自己，叫那些还没有信的家人或者信心软弱的家人，在这经历到看到你复活大能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至于他们也愿意来相信这一位死无到有啊，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继续预备我们的心，存着畏惧战惊的心来侍奉你。我们谢谢主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不配的祷告，那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